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，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，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《中国大案纪实》，欢迎收听。三年时间，六条人命，为了称雄赌场，减少竞争对手，他杀了自己的授业师傅，为了杀人灭口，保全自己，他先后除掉团伙的左膀右臂，一个抛尸江上，一个分尸掩埋。因不满小字辈咄咄逼人，他杀了跟随自己多年的小弟，为了10万元的赌债，他又杀了债主。就在这个杀人狂魔正欲向其他近10条人命下手时，在安徽省公安厅的直接指挥下，马鞍山、芜湖、巢湖、宣城四地警方联手一举破获了这宗骇人听闻的被列为安徽警方2004年一号专案的特大系列杀人案。接下来欢迎收听由刘大明白为您讲述的《中国大案纪实之孙和平特大连环杀人案》。2004年的10月4号，家住南陵县吉山镇的万某发现开出租车的丈夫刘敏彻夜未归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涌上了他的心头。5号下午17点钟的时候，他接到从丈夫手机上发过来的短信息，想要你丈夫吗？和我联系，以及电话号码。万某立即回拨丈夫的手机，听到的却是您拨打的电话已经关机的提示，看来丈夫可能真的被人给绑架了。万某毫不犹豫的就到公安局刑警大队去报了案。南陵警方高度重视，立即就成立了专案组，对刘敏失踪前24小时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，但是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既然绑匪要钱，那肯定还得和刘敏的家人联系。焦急的等待了两天，绑匪那边却丝毫没有动静。万某回忆起了一个细节，引起了专案民警的关注。刘敏呢，跑出租的这辆桑塔纳轿车刚买不久，所以他轻易不跑长途。9月27号晚上19点多钟，有个皮肤较黑的青年男子来到这个地方租这个刘敏的车，说是到江苏去讨债，不用进城，去了就回来，这个车钱呢给的很高。万某不放心呢，坚持要和刘敏一起去。那个人很不乐意万某通车，但是呢没啥理由拒绝。车到了这个江苏之后，男青年又说不去讨债了，三个人又一同返回南陵。男青年以下次还要用车为由，就留下了刘敏的电话。这一次租车的经历呀，可谓疑点颇多，皮肤黝黑的青年男子形迹可疑。通过调查呢，警方发现这个人和当涂县一个叫孙和平的赌徒来往密切。进一步的调查让警方大吃了一惊，这个孙和平和巢湖市2001年周继三失踪案、当涂县魏仁海、倪昌华失踪案都有关联。南陵警方立即将案情上报，引起了安徽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，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一件重大的系列杀人案件，要求涉案的当地的公安机关立即展开侦查工作，由公安厅刑警总队具体协调指挥。接到省厅通报，马鞍山、巢湖、芜湖三市刑侦部门立即就高速运转起来。警方在一堆档案材料当中就找到了孙和平的资料。孙和平，男，1969年出生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当涂县马关人。1980年小学毕业之后，当过瓦工，卖过猪肉，杀过牛， 2001年开始呢，混迹赌场，靠出老千赚钱，最高峰的时候曾经赢得过200万的家业呀，而且呀出手阔绰，会开车，身边呢总有几个小弟跟随，无论是在当涂还是在马鞍山，都是属于那种混得开的人。孙和平的年龄不大，但是赌龄却不短，10岁左右的时候就跟在好赌的母亲后面学会了摸纸牌。初一辍学之后，除了干农活，孙和平呢业余爱好就是赌钱，一年365天几乎很少有空闲的晚上。一家三口人有2个人嗜赌，孙父啊为这个事儿啊没少打过老婆和孩子，但是就是管不住啊。孙和平19岁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孙父被几波前来要赌债的人羞辱了一顿，一气之下喝了农药。当时啊，这个孙和平痛下决心永不再赌了，可是过了不到一年，他没有抵挡住诱惑，又重新回到了赌桌前。自此他把整个人全部都压在了赌桌上，有钱就赌，没钱的时候呢他就去给这个开小赌场的人呢跑跑腿儿，看看场子，混几个小钱儿。这期间他把同在赌场混的和他年龄差不多大的邻居王继孝、魏仁海拉在了一起。后来在赌场上他认识了巢湖的赌博高手周继三。当时啊，在这个安徽的地区盛行的赌博除了麻将以外，主要呢就是打扑克牌，跑得快，一副牌总共有54张，赌博的时候去掉这个大小王，3张2和1张尖，哎，可以有这个2到4个人参与。本来这个打牌呀，需要靠的是运气，谁抽到的牌好谁就能赢，所以呢输赢的几率都是差不多的。但是孙和平在看场子的时候却发现呢，这个巢湖人周继三经常是只赢不输，而且只和钱多的赌，一个晚上不动声色的就赢很多钱呢。孙和平在佩服之余开始讨好这个周继三了，只要这个周继三一到赌场啊，孙和平啊，哎，端茶倒水的，大哥长大哥短的，叫得非常热乎。时间一长，周继三开始跟这个看场子的小混混就熟了，只要他到当涂都会喊上孙和平。时间一长，孙和平就发现了周继三可不是运气特别好，而是他有一手偷换牌的绝技。2001年5月15号，孙和平就将这个偷牌的高手周继三请到了当涂县城，这个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诚心诚意的拜师学艺。魏仁海带着他们事先准备好的7500元的现金就和这个周继三赌钱。孙和平和王继孝站在周继三的背后，就看这个周继三出老千，学他的偷牌术。两人一直赌到第二天，魏仁海带来的7500块钱差不多输光了。孙和平和王继孝认为啊，已经学会了周继三的这个偷牌术，留下这个周继三对他们今后的发展不利，便于当晚9点钟借着附近火车路过的时候巨大的声响为掩护，三个人合伙用事先准备好的布绳就将周继三给勒死了。为了避免被警方察觉，杀牛出身的孙和平亲自操刀分尸啊，并且趁夜幕的掩饰将尸体扔入到了长江之中。接到报案的巢湖警方立即对嫌疑最大的孙和平进行了调查，并且将其刑事拘留，但是 苦于一直没能找到周继三的尸体和其他的直接证据，不得不将其取保候审。正当警方紧锣密鼓地对孙和平一伙展开调查的时候，当涂县又接连地发生了两起命案。2004年10月23号的上午，当地农民在丹阳镇山河内发现了两只人手和一条人腿。警方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，确认死者就是这个黄墩村的王继孝。死亡时间在一个星期前，没过几天，也就是10月26号，已经失踪了三天的茶湾的矿石经销公司经理、办公室副主任朱玉珍的尸体在当涂县护河镇万山的山中被发现。朱呢是被人给勒死的，胸口还有一处刀伤。很显然呢，这又是一起恶性的杀人案件。通过这个前期的走访调查，专案的民警啊发现两起命案受害人均是和孙和平有着直接的关系。王继孝是一个以赌博为生的社会闲杂人员。据王继孝的老婆杨某某叙述说，他是因赌躲债。10月3号下午，王继孝在家中被其好友孙和平和外号黑皮的陈兆春开车接走，后来呢隐藏在南京市丹阳镇和当涂县丹阳镇一处租房内。王继孝所住的旅社以及出租房皆是这个孙和平给安排的。期间呢，杨某某还到王所隐藏的出租房住了几天。10月16号下午5点多钟，王继孝给杨某某打过电话，之后两个人就失去了联系。经过侦查员再三的追问，杨啊说出了王继孝在芜湖有一个姘头姓肖，并说那天他还收到了肖某转发给王继孝发给肖的打情骂俏的短信。很快侦查员就在芜湖就找到了这个肖某。肖某交代，他和王继孝是在2003年5月的时候嫖宿的时候认识的，时间久了两个人呢产生了感情。王呢要这个肖某啊做他的情人，并且许诺以后会娶她。后来王继孝的老婆杨某某就知道这件事儿，找上门去把他给痛扁了一顿，并且呢经常打电话骂他，他也经常打电话气王继孝的老婆，问其最近给王继孝老婆发短信是怎么回事。肖某就说10月16号以后他每天都能收到王继孝发来的短信，内容都是一些荤段子，为了气他老婆，他就把王继孝发给他的短信转发给了他的老婆。当他拨打王继孝手机的时候，不是关机就是不接电话，他呢觉得很奇怪。专案组就分析认为啊，16号以后王继孝显然已经死亡了，以他名义发的短信显然是凶手所为，目的呢是制造王继孝仍然活在人世的假象，以迷惑其家人，防止其家人向公安机关报警。这个人呢不仅知道王的隐私，而且知道他姘头的电话，还知道王的老婆和姘头之间经常吵架的事情，所以啊这个凶手和王继孝一定非常熟悉。据此专案组认为，孙和平、陈兆春不仅是王继孝失踪前所见的最后两个人，而且经多人证实他们和王继孝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。围绕死者朱玉珍的调查发现，朱玉珍呢和这个孙和平也有联系。为什么呢？朱玉珍呢曾经借给过这个10万元钱给孙和平，因为孙和平到期未能还钱，朱玉珍呢通过中间人扣押了孙和平的一辆奇瑞轿车，孙和平对此耿耿于怀。 而在此案之前的2004年4月，当涂县另一个赌徒曾是孙和平小弟的倪昌华神秘失踪，最后一个和倪昌华见面的和第一个到公安局报案的也是孙和平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集的《中国大案纪实》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